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彤爸爸，我们不速之客上课啦，
耶！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前几集 podcast 的节目内容吗？如果还不了解我们的朋友们，欢迎先收听我们前几集的介绍哦。
没错，嗨，大家好，我是洛璃。欸，暑假很快就过去了欸，而且最近中秋连假还刚结束，那我们已经吃了不少的烤肉。那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我觉得我们也要记得关心我们所在的环境，这样。
对啊，其实今年的整个暑假应该大家都在疫情的笼罩之下度过了吧，就连现在中秋节是一样。那其实我们也像无法像是往常一样在可能在自家门前或是在合体旁边跟亲朋好友一起吃月饼、烤肉、赏月，因为也不少人会担心说可能这样子的群体接触会导致疫情的影响。那其实疫情之所以会影响我们，大部分就是因为健康，还有一个是经济。
对，我也有看过有这样子的说法。我觉得其实这个疫情的出现对于经济的影响基本上大致是偏负面的吧。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说，我们跟以往不一样，我们先把疫情这两个字先暂时的丢走，把丢失头，然后我们一起来思考环境与经济的相处之道吧。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啦，我觉得是说，当然最好是可以维持到一个平衡，就是环境跟经济可以维持到一个平衡是当然是最棒的，但是好像很难，就是没有办法 50% 的这样子兼顾到环境跟经济。对，就是一定是环境有一点点，比如说环境如果偏不好的话，经济才有办法发展，或者是说经济要把它降低这个状，就是经济的平衡，然后才有办法环境会变得好。我觉得很难达到一个就是两个共
这样子，
对，两个共存好像有点难。
嗯，的确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以前像是我常常会看到，可能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新闻在报道，比如说工厂的设置会导致嗯当地地区的环境污染的这些的危害或是疑虑，那很多民众就会拉起那些白布条啦，然后可能上面就会写说什么抗议什么工厂任意排放废水啊，或者是说政府没有做好相关把关的规范啊，其实这往往就是环境跟经济的立场去进行角力。那工厂方就是可能我们常常在新闻听到的一些资方会认为，嗯，我其实是把钱跟工作机会带进了这个地区，可是环保团体或是当地的居民就会觉得说这个工厂的设置会对当地带来一些环境的破坏，或是对居民的健康会有一些问题，他们都会有这些担心或是焦虑。所以其实有很多案件，就像是可能这几十年来一直常常在会有什么，比如说像是排塑啦、几氢几氢的那种化学厂或是炼油厂在制造，就像前一阵子的那个现在还在，其实现在还在热议的这个公投早教这个议题，其实也多多少少是经济跟环境的一些角力。那这些东西从常常开了多次的公听会啊，或是地方上的一些协调会，其实也会僵持不下，而且有时候甚至会破局，会让场面变得很混乱。其实就是经济跟环境的一个角力。
嗯，对，我也常常听到这一种类型的就是抗议等等。对，那爸爸老师，请问我们难道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让就是环境跟经济这两双方都可以和谐相处，然后创造一个共荣吗？
其实我也不太敢保证说在任何一个经济跟环境都在比较的面向上都已经达成了平衡，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但是我有发现到其实已经慢慢的有一些概念，就是可能希望经济跟环境都能共融和平相处的这个概念已经逐渐在社会各个角落去酝酿，无论是可能是政策面啊，可能是企业面，也有可能是自己的教育面啊，学校这些，或是家庭，就各个面向都慢慢的去酝酿这个更有效的一些提倡的一些概念或是做法。那在我们介绍这些东西之前， 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就会来谈什么是绿色经济哦。耶、yeah, 欢迎回来。那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就是过去在环境跟经济这两个面向上需要去做平衡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但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此刻在这个节目里面提到的时候才有人去思考到，其实这些问题会想到的不只是我，很多收听我们节目观众的朋友其实应该也多多少少能察觉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这种两个面向同时要考量，可是又很难同时平衡兼顾的这种难题吧。
没错没错，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 OK 不 OK， 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去买一个饮料，然后不是要带，就是可能可以带环保杯，但是呢有时候带环保杯很麻烦，但是你其实带环保杯对于店家来讲，就是有些店家会有帮你，就是带环保杯可以扣个就是扣个几块钱这样子，
减价的那种优惠。
对，然后对于店家来说当然经济是少一点，但是对于环境来说其实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减少一个塑胶瓶，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去掌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啊，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会觉得有点麻烦，或是有点费时费工，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想说还是用自己比较习惯比较方便，
没错，
那可能这个方法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环境，但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在这个减速的道路上其实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发掘去挖掘。那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你知道什么是绿色经济吗？
绿色会让我想到环保，所以会不会是环保的经济行为呢？
然后这个概念其实你已经非常接近了，但它其实是一个可能算是一个蛮复杂蛮广泛的一个概念。那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要去做符合就是环境保护的这个方式去生产或是消费，简单来说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去探讨这个绿色经济到底是跟什么样的概念是去做结合，那其实就是跟我们很常听到的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的重要概念，就是符合绿色经济是这个概念是要有低碳，这是第一个小重点，低碳就是碳排放量要尽量是低的，无论是生产或是消费的这个过程，那同时要符合公平。那这个公平其实在我们以往的可能环境保护啦或是减速消费这些东西，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提到公平。那这个公平的概念其实就是符合可能我们在制造啦在生产在消费的这些流程里面，我们要去符合这些社会的关怀与包容。比如说我们可能在生产某些东西的时候会去影响到环境，同时也会危害到人，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跟危害到劳工的一些权利。那其实绿色经济不只是影响环境，它也希望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人是有多的包容跟宽宽。这样听起来会很复杂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复杂，毕竟它是个专有名词，我觉得要解释起来应该没有这么好懂。有没有更具体的例子可以做个说明呢？
哦，好啊好啊，因为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蛮复杂蛮大的一个概念。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要生产一个产品像是塑胶袋，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尽量不要用到塑胶袋，但是如果不得不生产然后要符合绿色经济的价值，那就是要在制造的时候想办法降低它的碳足迹，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的第一个就是低碳减碳。那这个就是要去针对这个塑胶袋进行材质上的环保研发跟挑选。那其实我们也不常应该说我们也不常去思考到这样子，其实塑胶袋也是可以去做材料上的改良或是研发。那其实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生活周遭，像是很多可能便利商店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在去改良他们的一些塑胶袋，那个材质都会比较容易被分解，虽然可能 没办法百分之百的被大自然吸收，但它已经尽量的在塑胶的这个材质上面、原料的挑选上面，有去做一些环保跟永续的一些考量。
哦，我了解了，是指说，比如说让塑胶袋它可以比较容易被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分解，然后不危害到，就是不危害到环境这样子吗？
对，就是慢慢的降低这个危害环境的比例。虽然这样子可能有一点缓不济急，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可能就是尽量的在一些方向上，让整个环境能慢慢的变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可能环保这些概念，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是很难一提到就是一触可及的那种感觉，就是只要概念一提到，大家一认同，全世界就开始环保。其实这应该是不太
很难，
我们还有很多的做法要去拯救我们这个地球。那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低碳，那我们现在如果再提到公平社会观，其实就是指说企业对于员工或是企业对于当地的回馈，比如说在制造这个可能是石化原料，可能像是塑胶啦，可能像是衣服的一些纤维的这些原料，是就需要用到这些石油化学的炼制品。那这样子是不是可能会对，比如说像燃烧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废气啦？那这些废气会危害到我们的环境，可能也会对当时在制造这些原料的员工啦，或是他们的亲人，会有一些健康上的危害。那可能在制造的时候，就是不会因为降低成本，就是企业可能想要赚钱，去欺压剥削这些当地的居民或是他们的员工，就是不让这些成本，那回到这个社会或是回到这个大自然，反而是企业愿意自己去吸收，愿意想去把它变得更好，然后可能再回到我们的大自然身上，那就是避免这个我们都暴露在这个污染中，危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它其实也是符合绿色经济的价值。
哦，我都不晓得原来绿色经济有包含这么多面向，它不仅是在生产与消费上的环境友善，还有更多，其实它是琢磨在说整体系统的一个品质的维护。我觉得这样子的方法其实听起来还不错，还蛮好的。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能执行这个绿色经济，或是说能符合它的产业，是不是只有像是比如说制造业啊，或是提倡这种价值的教育业，它能够去贯彻所谓绿色经济的精神？有没有其他的行业，就是可以也是可以做这样的行为或者是措施啊？
哦，就是你会问这个，嘿嘿，那当然有啦，我早有准备。那我们也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等等我们就要来谈金融服务业是怎么样去执行绿色经济吧。
好哦，好期待哦。嗨，大家欢迎回来。欸，不过爸爸老师，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欸，你刚刚提到的一个金融服务业，它是可以响应我们说的绿色经济，但是其实我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金融服务业听起来好像跟环保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会特别拿出来被讨论呢？在这些企业的心目中，环保不就是可能节能减碳爱地球啊，或者是随手关灯等等这种概念嘛，他们怎么可以落实绿色经济啊？
哦，对啊，其实我当初在看到金融服务可以跟绿色经济有做结合，我其实也觉得，他是不是写错了些什么，或是相关资料引用错误，其实有点摸不太清楚。但是我慢慢的去研究以后，就发现，其实金融服务业比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在绿色经济的推行跟维护这个角色，比我们想象中的重要太多了。
真的吗？如果直观来想的话，是因为钱吗？
Bingo， 其实就是因为钱，因为金钱这个东西对于就是企业经营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就是企业他们在经营运作的时候一定都需要考量到钱，所以金融业、金融服务对于绿色经济的支持，那就会成为 这些企业要去转型环保重要回收。那我这边也举一个比较稍微复杂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能理解金融服务对于绿色经济的一些支持或是推动这个影响性，我觉得可能就需要从这个例子去着手咯。
好，
稍微举个例子，就比方说像投资，它的反方向叫做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投资，但是它的反方向其实通常就是撤资或是抽资，就有点像是我把钱放进去跟我把钱拿出来。那其实这个就常常是金融，像是我们可以把金融业想成银行业。如果我们简单来讲，我们不太懂什么是金融服务，那我们就把它想成银行。那银行跟企业，他们其实就是存在一个投资跟撤资的行为，因为就像企业会去跟银行借贷这个概念。那像是我们台湾的银行，以台湾的商业银行去举例，它其实就是国内第一个银行是先去宣布说它要在2030年以前就要去做撤资燃煤电厂的一个金融团体。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企业像是制造业，他们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去维护他们公司的运营，那我们也知道企业跟银行是需要去做紧密的金融整合，就可能我有临时有出状况的时候，我需要一笔资金，当然就是从银行这边能去做一些供应，那银行也是从企业这边所借贷的利息或是去做更进一步的投资，或是可以持股让他们去做互利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金融业跟金融业银行跟企业其实是互利共生的一个状态。这边可能要先跟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才会了解说金融业其实也是可以针对企业的某些决定去进行投资与撤资。那是金主跟干爹，如果今天金主跟干爹要你这样做我才会给你钱，你这样做我可能就会撤资。那当然企业也会因为干爹金主的影响而去做一些他们政策上的规划或是产业的转型吧。那就像我刚才回到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商业银行，它是先行宣布我要撤资燃煤电厂。因为我们都知道燃煤电厂相较于可能太阳能发电啊，或是可能稍微有争议的核能发电，它都是属于比较高污染的一个成本，一个比较高污染高成本的一个发电模式。
对，
或许核能发电可能会有一些核污染，但我这边提到可能就是像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啊，这样子的一些疑虑，温室气体的排放。那我们都知道燃煤一定是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环保团体啊，我们一般的人民可能会觉得说，对啊，那这样为什么企业不赶快转型，不要再用燃煤发电？但是因为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毕竟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很实质的去影响这些企业的营运。可是金融服务业可以，这些银行、这些干爹们是可以的，所以它也导致未来很多企业需要去做。可能去做有效的控管，相关的绿色经济的一些模式，才会符合这样子一个金融业的一个期许。比如说，银行期许未来的他投资的所有企业都是符合绿色经济，都是符合环保这个概念，我才会投资进去。那企业可能就会想说，我要符合这个投资者、银行家的一个期待，金融服务业的期待，那我就慢慢的去调整我的环保理念，调整我的一个经营理念、经营方针。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下，其实就会帮助我们整个台湾在企业、在制造业，甚至在整个社会，会慢慢的走向这样子环保的一个概念。其实这样子就很快就可以推动的起来。那这一边除了提说我们可能在投资、在金融服务要怎么去影响绿色经济，其实也可以去鼓励说有三个策略可以响应说让世界去看到台湾在这个方面的一个绿色经济的策略实施。那这个策略并不是对于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一般的平民或是政府，而是对于企业的一个策略，让企业去重新逐步的去思考。那这边的企业其实就是发电厂，这些制造业啦，专门在用燃煤发电的这些电厂。但其实这个也可以去 扩展到其他的企业。
嗯，
那今天就要来讲一下这三个策略咯。
好的，
这个策略再重新的提一下，我们是针对这些发电厂哦。那首先就是自我的揭露，其实不只是发电厂，或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的企业都可以去做自我揭露，就是可以请第三方的机构去查询这个企业真正内部的一些核心理念是否有对应到他们的一些财政啊，对应到他们的一些政策规划，就可能像是有些企业喊了口号，可是却没有真正的去落实。
嗯，
那其实就是需要一些公证机构去进行验证，才能保证他们的生产方式是真的符合这些环保、符合绿色消费、绿色经济，同时也是友善我们的这些社会跟大众。那第二个，这个金融服务同时也提到了说，因为它就是要汰换燃煤，它就是希望燃煤的比例能在逐渐的降低，这样子我才会活均匀。所以贯彻这个汰换燃煤是台湾在这些银行金融业针对燃煤电厂时所去特意发展出来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可能要先汰换燃煤，然后我才会把钱丢进去投资给你，这样子你才可以去做企业的有序经营。
嗯，
第三个就是针对整个社会跟国家的宣导跟提倡，就是逐步的汰换，逐步的抛弃化石的燃料，就是石化燃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环境，会让我们可能是会有温室气体排放，那这样就会导致温室效应。其实这个是不难理解的。那我们可以再稍微复习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会有一点复杂。那我们现在还是从头的再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金融服务业它要响应绿色经济，要响应环保，是一个蛮困难的举动。它必须要有三个策略，同时就是一开始它需要希望企业自我揭露，它必须要了解企业内部是真的有按照环保、按照绿色经济的这个方针去执行。那同时它要针对，比如说刚才我举例的这个燃煤电厂。那我举例的燃煤电厂是一个例子，如果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想要去做其他企业的延伸，其实也可以去延伸这些企业他们在制造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环境的这些内容。那金融服务业也会针对这些企业去帮他们量身定做策略，就可能不会是汰换燃煤，比如说可能有些像是工厂，他可能就会说，那你不是汰换燃煤，你是要去更新你的可能净水设备，或是废气排放的清净设备、空气清净的设备，你必须要贯彻这个目标，然后我要去检测，然后同时符合这个标准以后，可能这些金融服务业、这些银行家才会愿意去投资。那有这些策略，最后一个就是要逐步去排除会污染环境的一些燃料。那这些策略都被应用了以后，我们这些银行金融服务业才能真正的愿意去投资到这些企业。
哦，现在好像能够懂为什么金融服务业也可以参与绿色经济的推动，他们有点像就是干爹的概念嘛。
对，
一定要听干爹的话，不然你就没有钱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企业认同经济跟环境这样子一个平衡的发展的话，就可以做出对于环境呢有效的发展的政策，然后银行也会因为他们支持这个环境的发展政策，然后对于对此做出他们经济上的一个资助，然后相反的也比较不会不利于环境发展，然后就会考虑特质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可能它比较不利于环境发展，那这些金融服务业就会考虑说我还要不要继续投资，那这样也会影响企业的一些未来方针。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做法是双赢的，因为企业当然它还是要生存，它会尽量的去创造经济，可是银行金融服务业却可以帮它把关，去让它在追求经济的同时，同时也能尽量的达到环保减 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咯。
那我其实能够理解说，因为像这样子的观念突然要切换，其实应该对大部分人来说不是这么容易的。但我觉得环境呢，就跟我们人的想法一样，就是会需要不断的更新，然后去充实跟做一个维护这样子。
没错，因为刚刚听完了这么多的分享，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的心中对于绿色经济有没有更加了解呢？那其实这个东西的确是非常复杂的，那环保也的确能创造经济的产能，那我们也在近几年慢慢的能理解到，其实不环保也就不会有经济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价值是逐渐升值在我们心中的。但坦白说，它的未来执行面还是有相当多的挑战等着我们去面对。
没错，我觉得还是会有蛮多的挑战，但是对于绿色经济这一块的概念，如果大家会越来越熟悉跟了解的话，其实对于所有的产业呢，他们应该都是可以陆陆续续往这方面去做一个调整跟进行一个实施这样子。
是啊，其实就像是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的社会，那时的人对于一件商品从无到有的工作的制程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那举例就像是衣服的制作，可能会从纤维原料的原料生产，一直到纺织纱线的完工，到一件衣服的成品制作，他们都会很了解怎么样去制作一件衣服。可是现在的我们却逐渐的去远离这些加工制造的过程，我们往往只知道这些商品是出自于哪一个厂牌，在哪里生产，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它到底如何而来，甚至是对于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跟伤害，其实我们都一无所获。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的想法，也就是其实决策都是由我们自己所开始。那这个绿色经济其实也是要告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告诉社会大众，要去更认识什么是绿色，什么是环保。那当我们愿意去执行，愿意去更加了解的话，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形态，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就不会离我们这么的远。
我们这堂课就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就会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回答大家的问题哦。
耶、我觉得今天的上课收获很多耶、那爸爸老师请问一下，我们的下一集内容会是什么啊？
然后下一集就是会有我们的红姐姐来说故事咯，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请大家不要忘记准时的收听我们每一集的 podcast 内容。那这边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宣传，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我行我不素竞赛已经开始了。那就是基本上希望大家呢能够透过实际的参与跟推动，然后来一起维持跟营造友善的环境。所以这个活动比赛呢，其实就是有分四个组别，然后一个就是影片短片组，你可以用影片呈现的方式去做一个比赛。然后再来的话呢是贴图组，就是你可以像一般我们最常使用的通讯软体 LINE，然后就可以去做它的贴图，做一个简述相关的，然后可以去让大家一起使用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桌游，就是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玩桌游，所以会希望可以透过简述这一个议题，然后去做相关的桌游，让大家可以边玩然后边得到一些教育的内涵这样子。最后一个呢是摄影，摄影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些照片，然后去陈述这些希望可以对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支持，都可以用照片的方式带入。所以主要是这四组，然后希望我行我不素的竞赛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名。那我们这边呢在10月25号的时候截止，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帮我们 就是投件，然后就是如果被选出来的组别可以得到奖金的哦，所以其实是非常的有效益，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那我们成果展是在11月27日，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与。
也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呢，而且可以用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不像我们讲述啦，或是课堂上的方式，用有趣的形式来一起帮我们宣传减速。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然后其他的比较详细的资讯都在我们减速中心的粉丝专页置顶贴文上面会有，就是说明可以大家去看看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每一个选择都在决定未来的样貌。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谢谢，拜拜。